前来展览基督。谁来展览呢？不是只有我，也不是只有屈负责，也不是只有所谓的中干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带来他的丰富。所以这里说到共同，感谢主，这个共同就包括与会的每一个人，我们要共同带来他的丰富。好，我们再一起，我们背唱一遍哈。前来展览基督，前来展览基督，共同带来他的丰富。前来展览基督。感谢主，我们已过啊，于弟兄交通的两篇信息啊，可以说非常的重要。他第一篇说到关于诚心，第二篇说到呼求主名跟导读主话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小看这两篇信息，你整个区健不健康啊，人数能不能成长，有没有办法拖住，跟这两篇信息啊太有关系了。若是你的区里的每一个圣徒都诚心，哇，那不得了。你如果区里啊70%诚心，大概这个区啊就稳定了，80%就能成长，90%那就大复兴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区，哇，他们这个诚心啊人数超过比例是超过90%，那就非常的健康。那我们说到诚心要有享受，就很根据你的导读啊。所以后来上周我们交流到导读，你要知道导读不是就是读啊读啊，我就是导读了。导读重在用你的灵画叉神画中的灵。你会导读，你会发现，哇，原来诚心这么有享受啊！前面弟兄说啊，诚心是来吃早餐啊，吃早餐喽，叮叮叮叮，吃早餐了啊！这个还是说做早课啊？这个关系就在你有没有借着诚心吃到东西啊？那你能吃到东西跟导读啊是息息相关的，你懂得在导读里面用你的灵碰着神话中的灵，感谢主，你会发现诚心真是有享受啊！有时候一导读，哎呀，主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哎呀，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哎，哈利路亚，主向我说话，哇，太好了，是灵，是生命。你发现导读导读啊，有些话就亮了啊，所以你一导读完发现，哇，满地都是钻石啊！啊，诚心真是有得着啊！所以这个诚心很要命啊。那诚心有一个点很重要，就是导读啊。那这个导读的关键啊，在于什么呢？你要用你的灵画叉神画中的灵，所以这个灵又很重要啊。那灵不行怎么办呢？你要带他去啊，操练呼求主名啊。所以我知道已过有一些姊妹们，他们啊发现啊对方灵不行，就把他带到山上又去吵死人了啊。啊，在那里啊，啊，又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重生处啊，要迫切啊，不激烈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啊，要清心。有的团体六步骤，哈利路亚，特别第六步就是用团体的力量帮助那些灵不行的人，帮助他有突破啊。我们知道学艺术、学钢琴，常常会遇到瓶颈，遇到瓶颈就会有很多的不准啊、怀疑，但是一突破了，又进到另外一个阶层啊。所以在座，你如果觉得有些人的诚心怎么会没有享受呢？啊，你要看是不是导读有问题。你说我也跟他有导读啊，哎，没有吃到东西，那有可能他的灵不行啊。所以说，已过这两周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大太有关系了。那今天呢，晚上所交通的啊，关于活肢体进功用预备申言，还有我们下两周要交通到唱诗啊。啊，有的人以为今天晚上要交通唱诗啊，所以听说慕名而来，不是慕我的名了啊，这个是慕诗歌的名而来啊，抱歉，是下周啊，你的消息有错误啊。但是这两周下来，你会发现聚会有没有享受，聚会丰不丰富？哎呀，这两周啊太重要了啊！哇，聚会一开头，嚯、哦！诗歌啊就叫你余音绕梁，哇，太享受了。你居然会回到家，诗歌还一直前来展览基督，睡觉哦，前来展览基督，哎呀，那这太好了。所以啊，聚会啊要好享受，这个诗歌很重要啊。那如果在聚会中，哇，每一个肢体都是活的啊， 每一个圣徒都是哇跳跳啊，像活跳虾一样。哇，那你这个聚会有朝气，有活力啊！聚完会之后都觉得年轻不少啊，因为有好多的活肢体在那里进功用，而且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他的身言真是能供应人。有诗歌哇，大家又活泼又进功用，身言又丰富。哎呀，这个区啊，人数不增加才怪呢啊！哇，这个一来啊就被吸住了，那你就把它固定在晨星里面啊啊！然后你带来的人一看到你的主日啊，就面服一定敬拜神，是吧？哦，神真在你们中间。哎，那这区一定繁增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这两个半月的时间，人数不是每一次都要创新吗？哎，要拉抬啊，人数要拔高，那聚会太重要了。诚心太重要了，所以要来这三周啊，一定要来，还要拉人来啊啊！不是捧我的场啊，是因为这对你的聚会，大有帮助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大点：神原初的心意，人人做祭司，人人都侍奉。弟兄姊妹，在神的心意里面啊，在神的感觉里，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都需要来侍奉他。啊，在创世纪一章26节啊，创世纪一章那里神说啊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好，造了人之后怎么说呢？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啊和全地，并地上一切的爬物。好，那你看人被神造了之后，人就接受一个神圣的使命。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彰显神，第二个我们要代表神管理啊。所以每一个神所造的人，在神原初的心意里，都是要来彰显神啊，要来替神掌权的啊。我们需要这样的观念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里我们就直接跳到出埃及记啊。所以当初这个以色列人呐，他们因着被埃及的法老所奴役啊，这个堕落到埃及这个世界里面，所以这时候神就兴起摩西来啊，然后去跟法老办交涉啊。这个摩西跟法老办交涉啊，摩西的说话很特别，他说啊，容我这个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啊如此说。神怎么说呢？容我的百姓去啊，就是要离开埃及到旷野，好怎样呢？好侍奉我啊。这个神不是说啊，我的百姓太可怜了，被辖制，被奴役，所以呢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叫他们得着自由啊。所有拍出埃及记人到最后诉求都是 freedom 啊，就是自由啊，自由啊。你们如果稍微看一下，这历史历代拍的都是为了自由啊。其实这个是错误版本，正确的版本是侍奉神啊，不是自由，我要自由，是我要侍奉神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就着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得救啊，我真是被这个世界啊奴役的太可怜了，上班累得跟狗一样啊，所以呢，我需要啊得着生命的救恩，得享救恩的喜乐和自由啊，这个没有错。但是你还没有看到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容我的百姓去到旷野，好侍奉我。好，那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呢，这里啊，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带到旷野的时候，哎，很特别，神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说到怎么来侍奉他呢？他说啊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别的国民啊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别的国民。每一个出埃及的人啊，都要做祭司。那我们就是什么呢？祭司的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这个礼让出埃及没？哎，没出了嘛啊，受尽了，就是过了红海了啊。这个大龙出埃及没？啊，要有把要很喜的阿们，不要。阿们啊，这个要很喜的阿们啊！你知道我们有一次参加全台大专的特会啊，有一个弟兄说啊，我得救了，从水里上来，他有什么感觉？哦，我出团了，我出团了，哦，他很喜乐啊，他得着释放了，所以我们要每一次讲到我们得救，我们要很喜乐啊啊！ 好，我们都得救了。得救了，神说什么呢？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一得救就要做祭司啊。好，那祭司是什么呢？我们这里啊，说到括弧一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祭司就是侍奉神的人，他们的工作。哈利路亚，祭司就是把人带给神，把神带给人。每一次的祷告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，每一次去家聚会，每一次我诚心的喂养，就是把神带给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都是祭司的国度，我们要常常为人祷告，把人带到神面前，也常常要进到人中间，把我们所享受的基督这位神供应给人，那你就是祭司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啊，第二点，这里说到，很可惜，后来以色列人啊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成为祭司，因为中间有打岔，出了一些的差错啊，所以有些人这一份啊就没有办法得着啊。这里说到以色列人堕落了啊，这个祭司成了利未支派的特权。我们知道，当摩西啊，那个被神呼召，他上到西乃山跟神有甜美的交通，领受十诫。那因为上去太久了，以色列人就觉得，哎，摩西恐怕已经不见了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很害怕啊。然后就什么呢？想到要一个来带领他们，就他们奇怪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这个借着亚伦呢，哎，他们就弄出了一条金牛犊，在那里敬拜啊。好，那这里啊。当摩西下山之后，看到以色列百姓在那里敬拜金牛犊，摩西啊非常的生气啊。其实不只是摩西生气，摩西是代表神在那里生气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祭血的神啊。第一条就说到不可啊跪拜偶像啊，就他们竟然敬拜了偶像，所以呢，摩西在那里啊就说到，谁愿意是站在神这一边，就可以到他这里来。就当摩西这样说的时候，只有利未支派啊。站到摩西这边来，摩西就说啊，你可以带刀在弟兄们当中往来。所以那一天，这个利未人就照着摩西所吩咐的，杀了那些敬拜神的同族兄弟啊，敬拜牛犊的同神兄弟，所以杀了多少？3000人啊。那因着他们顾到神的权益，站在神这一边，所以后来呢，整个祭司的职分就归给利未支派。啊，那我们知道啊，利未支派呢，他们有两种人，有一种叫做祭司，有一种叫做利未人啊。好，那祭司呢，就是直接进到会幕里去侍奉神的人啊。那利未支派呢，还有一种人，他们就是什么呢？有份于利未人的服事，就是你要去献祭的时候，你就带一头牛去。那谁来处理这一头牛呢？杀牛宰羊，哪些是该烧的？哪些是该献上的？哪些是该给祭司吃的？啊、哦，那这就是由利未支派来侍奉。好，那无论如何，这个祭司的职分就归给了利未支派。好，我们这里说到，本来是祭司的国度，现在只有十二支派中的一个支派能做祭司。好，到了第三点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在新约，神要召会做祭司的国度。阿们。括弧一，我们请弟兄来读。括弧二，姊妹们，阿们。以色列人所失去的，今天在召会中我们全部得回来了。所以到了特别彼得前书二章那里啊，唯有我们啊，我们得救人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体系啊 ，priesthood， 我们是祭司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祭司团。我们都是祭司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。好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那我记得有一次赵弟兄的交通，我就很摸着。赵弟兄提到路加福音一章74节到75节，赵弟兄说他一得救啊，他几乎就侍奉啊。因为呢，在路加福音一章74节啊到75节，那你怎么说呢？他既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，就叫我们在他面前 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和义来侍奉他。不是我得救了我还要练多少的武功、知道多少我才可以来侍奉，没有，你一得救你不光是圣徒，你还是祭司、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侍奉他。被救出来就可以，你说哎呀我不行啦，哎呀这个小子无才啊、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、你这叫不合真理、你不是谦卑，我们一被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，我们就可以、来侍奉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一得救来侍奉神、不是说他是优等生、他是资优班，没有，这是正常。那你说那你呢、你不正常、因为你一得救就可以来侍奉神、那李弟兄后来就发现什么呢？这个啊，在1984年之前，李弟兄就很有感觉啊，这个李长寿弟兄他就觉得，在主的恢复里面呢、他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，就是教会的数目有增加，在全球，但是圣徒的人数并没有增加。他觉得在主的恢复里一定出了一些的问题，所以感谢主，李弟兄在1984年就回来。带领台湾的圣徒啊来走新路啊。李弟兄1984年啊，当他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，其实他有几面的负担。第一个当然要这个修订中文恢复本圣经啊，这是第一个。还有第二个就是要带着台湾的圣徒啊来走新路，他要在这里看到底主的恢复出了什么问题，需要有一种的调整，甚至是有一个革命性的翻转啊。那李弟兄对这个负担很重啊、很重。他对这一条路啊要走出一个新的局面，李弟兄就说啊，他是什么抱着一个什么心情呢？鞠躬尽瘁，他愿意用他的生命整个摆进去，他的负担是很重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走啊神命定的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感觉不能轻忽啊。那当然第三个，他要成立训练中心，然后来福音化台湾。好，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，感谢主就带我们走新路。好，那新路的基本这个基本精神，等一下我们会来读啊。我们先把第二大点呢、我们一起来读。神所命定的路，新路
乃是要恢复圣徒进圣经的功用。
好，这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记得啊。当李弟兄在那里看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主的恢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只有少数人进功用。好，因为那时候在主的恢复里面、还比较是什么呢？一人讲众人听、